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学习这些旧约的人物、这些历史、这些王他们在你面前的生命，让我们从这些好王身上学习，让效法他们，敬畏神，那些离弃神的那些坏王，我们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属灵的教训。今天的学习，求主来全然的来看顾保守，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上次十二章是开了一个头，那我们就再简单再回顾一下。第十二章开始呢，就是耶户第七年约阿施登基，就是在讲南国的王，就是犹大的王约阿施。接下来北国的也会有一个叫约阿施的，也会做王的。所以在南北两国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两个时期是南北两国的王有同样的名字。这个约阿施从七岁做王，做了40年。第二节说呢，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上一次我们用历代志下24章，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这个约阿施他是怎样的，在耶和耶大死后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的败坏。那有一个句话，就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扔在那里献祭烧香，就是拜偶像。也就是说，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在犹大从来没有完全的禁止过。那接下来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约阿施他做的一件好事，就是他对圣殿的修缮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涉及到一个奉献的改革。那这里边也表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在犹大这个祭司的群体他们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好，第四节说，约阿施对众祭司对众祭司说，所有分别为圣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或是各被赎点之人的赎价，或是各种的赎价，或是个人随着心意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那这里边讲到了是几种不同的奉献。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就是这些钱都是干什么用的，然后呢没有按照神的教导来使用。那这里边讲到是这个各被赎点之人的赎价，这个呢是在出埃及记里边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人都要交一个税，后来发展成为叫人头税或者叫丁税。这个是从摩西时代呢就已经有了。这里边讲的是个人的赎价，每个人呢是半舍客勒银子。在出埃及记30章11节说，耶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你赎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13节，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秤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那这个呢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们看这里边讲得很清楚，这个钱是干嘛呢？是为他们赎生命的，而且是被赎的人。那我们以前讲过，在整个这个出埃及的人群当中，不全是以色列人的，也有一些外邦人，所以他们是按照这个家谱，属于12支派的人，他们就数过，数算以后呢，就归到以色列的会众当中，数过的人，每个人按照圣所的秤，要拿出来半舍客勒银子。不要以为这个拿出来这个银子是跟他们要钱，实际上这是恩典。也就是说他们被赎了，他们归入这个以色列神的百姓，那他们拿出这个赎命，这个生命的赎价，就是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神的救赎，这个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然后14节就是说，凡过去归纳一些被赎的人，从二十岁以外，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礼物。15节说，他们为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格勒。我们看这个钱呢，有一个公平的原则，就是不管你有多富，你也不能多给，你不管多穷呢，也不能少出，就是大家公平平等，每个人都一样。那后边就告诉我们这个钱的用途，就是你要从以色列中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以色列人面前做纪念赎生命。看讲了几次，这是赎生命的，是他们的赎价，就是他们的罪借着这个赎价，借着他们在神的会幕当中奉献的这半舍格勒，就赎了他们的罪。这个价钱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啊？只有半舍克勒银子就赎了一条生命。那这个赎价呢，这个到后来一直在实行的，我们看到在主耶稣那个年代还是收丁税，就是这个人头税。在马太福音的17章24节，这里面讲到有人问主耶稣要不要交丁税。24节说，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这括号里面有一个，就是有半块钱，就是跟原来是一样的，是半块钱。然后彼得就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就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那彼得就说是向外人。彼得很懂，就是向自己的儿子不需要收税的。耶稣就跟他就是解释了这个，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丁税，也就是人头税，这个来历呢是赎人的罪的，是一个赎价。那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救赎，但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救赎的，反而他是救赎主。所以耶稣说神的儿子就不需要交这个税了。那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差不多这个将近2000年的时间，都是在收这个叫后来叫圣殿税。在摩西那个时候呢，是用于会幕，到后来建了圣殿就叫圣殿税，是用于圣殿里边的开销的。那今天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钱奉献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用于圣殿。我们看今天这经文啊，12章5节是这样说的，各祭司可向自己熟悉的人收取他们要修理殿内毁坏的地方，就是一切发现有毁坏的地方。什么叫向自己熟悉的人收取呢？这个就是这个丁税，这个人头税，其实还包括其他的另外的奉献的。那个半舍格勒银子是少数，那真正的更多的钱呢，是人们自愿的奉献，那是另外一笔。我们看到这个在圣殿里边好几项不同的奉献的，刚才说了是这个每个人必须交的，不多不少的半舍克勒。那另外一项呢，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感动来奉献的。那这里边说的自己熟悉的人，就是讲的那个个人的奉献，按照自己的感动的奉献。那这里面说的是向自己熟悉的人收取，就是祭司跟那些他们认识的人收奉献，也就是那些奉献的人把钱直接给了祭司。那显然这样的做法呢是不对的，就像现在的教会，我们奉献是交给教会，是吧，然后教会按照需要来使用。但是如果把钱直接给牧师，那就显然是不合宜的，对吧，那是不对的。那这样的方法呢，这些的奉献的人跟祭司之间就变成了直接的私人的关系了。那这样呢，就会直接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就是祭司他们会有机会就是私吞这些钱，另外呢激发他们里边那种贪念，因为人都是有罪的。那同时呢，这些奉献的人呢，他们也利用他们的奉献呢建立私人的这种关系，所以这是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做法。 那即使是他们收了这些人头税，收了这些个人的奉献，但是我们看第六节说，可是到了约阿施王在位23年的时候，祭司还未修好圣殿毁坏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这些祭司收了钱，但是呢，他们没有干应该干的事。也就是说，当时的圣殿已经很多地方毁坏了，急需修理。那这个时候是约阿施王做王第23年，也就是他那一年30岁。有可能耶和耶大那时候已经非常老了，没有精力管这些事，所以呢，下边这些祭司就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而且他们有贪心，就是说他们钱是收了，但是呢，没有尽到他们的义务，用这个钱呢修理圣殿。也就是说，圣殿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破坏的地方，已经残破不堪了，但是呢，没有人修。那我们就看到这些祭司，本来圣殿是他们每天都在那里，他们侍奉的地方，看到这个圣殿残破不堪，他们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去修，而且呢钱已经给他们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偷窃神的财物，因为这些奉献的钱是给神的，就是用来修理圣殿的。第七节，这个约阿施这个时候呢，他站出来了。于是约阿施招了耶和耶大祭司和众祭司来说，你们为什么不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呢？现在不要向你们熟悉的人收取银子，却要把所收的交出来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那约阿施这时候就指责他们，你们为什么不修？你们以后不要再从你们熟悉的人身上再收取奉献了，既然你们不干这事儿，你们就不要再收了。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呢，约阿施叫停了，不可以再这样做。那大家可能想，如果祭司不收这个奉献，那祭司靠什么生活呢？其实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的，在以色列，在这个圣殿和利未人之间怎么来分配这些奉献的钱，其实是有很清楚的说法的。首先，以色列各支派要奉献1/10，也就是他们不管是种地还是牛羊的收入，都拿出1/10来奉献给这个会堂，给这个教会，不叫教会，叫给圣殿，其实就是给祭司利未人的。那这部分钱是给他们的生活之用，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的。那这个人头税，包括个人的感动的奉献，这个是给圣殿的，就是用于圣殿里边的开销的。等一下我们看一些经文会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八节，众祭司就答应不再从人民收取银子，也不修理圣殿毁坏的地方。那这些祭司他们也知道他们做错了，他们不应该，这等于是私吞了神的这个财物。但是呢，他们这时候被责备以后呢，他们说那我们就不收了。他们说即便不收，他们呢也不去修圣殿的这个毁坏的地方。也就是这些祭司啊，他们就是嫌麻烦，你不让我收钱我就不收了，我宁可不收钱，我也不干这个活。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祭司就这样，实际上又贪心呢又懒惰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不想干。那这个问题总要解决。我们看这时候耶和耶大第九节，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搬来了一个箱子，在他的顶上钻了一个孔，把它放在祭坛旁边，在圣殿入口的右边，守门的祭司把奉到耶和华殿所有的银子都投进箱里。那这个办法呢，可以说可能是第一个奉献箱。那现在教会里边，我们教会没有，我们教会奉献不是一种方式，有的教会是用奉献箱的，把奉献箱呢放在这个教会的一个角落，每个人呢把奉献自己投在奉献箱里边去。那这个办法很好，就不用人手在那儿看着，在那儿收，就每个人呢，这些百姓他们就凭感动的奉献直接自己投到里边去。 然后第十节，他们看见箱内的银子多起来了，就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他们就数点在耶和华殿里所有的银子，装在袋中。那这个是因为是现金，必须两个人一起。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王的书记，还有一个是大祭司。那他们两个人合伙把这些钱呢数点以后装，就等于是清点以后存起来，然后呢以后攒够一定的数量。十一节说，他们把所称的银子交给耶和华殿中管理工匠的监工手里，然后他们支付给耶和华殿做工的木匠和工人。我们看这是说的两种人，一个是监工，就是负责圣殿事务的这些人员，他们是监工。那监工拿这个钱，他是去找工人，找工匠来安排修理。然后十二节说，以及泥匠和石匠。其实这里边呢，我们看原文是五种的，有五种不同的工匠的，有木匠，这个工人呢就是 builder， 他可能是干一些普通的工作的。然后还有泥匠，还有石匠，就是不同的工种。这个监工来负责组织他们施工，然后呢给他们发这个工钱。那这个钱除了用于支付这个工钱以外呢，又用来购买这些材料，木材、石头，这个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工钱，一个是原材料，以及支付一切修理耶和华殿的开支，就是所有修理圣殿一切的开支都是从这些奉献这些钱里边出的。十三节这里边有一句话说，但耶和华殿里的银杯、竹简、碗、号或任何金银器皿都没有用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来做。啊，这个呢，他这个话呢说的其实不是太清楚。其实这个耶和华殿里边这些器皿也是用这个来做的，只不过是优先次序。我们看历代志下的24章14节这样说的，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剩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华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就是这些钱财优先的第一个是修缮，把圣殿修缮的恢复。那另外如果剩下的钱呢，再购买再制作这些圣殿里边的用的这些器皿。好，我们再看12章接下来14节，他们只把银子交给工匠用来修理耶和华殿里毁坏的地方，他们没有要求经手把银子转付工匠的人交代账目，因为他们办事诚实。那这句话给我们看见这些监工，就是圣殿的负责人，他们的诚实，办事诚实。加拿大有一个，我们这在这边都知道，西方原来呢是一个叫做 honor system， 就是诚信体系，互相都相信的、信任的。那这里边看到对这些监工是信任的，因为他们办事诚实。那反过来我们看看这些祭司，相比之下这些祭司呢就不诚实，而且他们很懒惰，他们拿了这个钱却没有做这个事情，这个钱是用来修圣殿的，他们没有修。可见这些祭司的这个生命光景还不如这些监工。那后边十六节，但是赎愆祭和赎罪祭的银子他们没有奉入耶和华的殿，这些银子是属祭司的。啊，就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祭司他也要生活，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侍奉殿的，侍奉殿神会给他们报偿的，所以这个报偿就是十分之一，跟刚才说的那个奉献到殿里边的钱是两个途径的，是不同的奉献的。除了十分之一，另外呢还有就是赎愆祭和赎罪祭，赎愆祭和赎罪祭这里边也是有收入的。我们如果看利未记里边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赎罪祭里边有一部分肉是给祭司的， 还有一些像一些皮啊什么这些都是归祭司所有的。那么当然赎千计就更是明显了，赎千计是带有赔偿的，也就是赎千计赎了除了这些寄生牛羊之外还要有赔偿的，就是现金，就是金银的。这些呢都是我们看这里边都写得很清楚，赎千计赎罪计这些钱呢都是给祭司的，也就是他们祭司不用担心他们的，他们是有足够的收入的。但这些赎罪计赎千计呢就不确定了，那就决定于到底有多少人来赎罪来赎千。那我们从这些来可以看到，这些祭司们他们做的这些事情神都会一点不会亏欠他们，包括他们为人赎罪为人做赎千计他们都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加上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的生活是不会缺乏的。但是呢就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他们多收的就是圣殿税，每人半舍克勒，还有个人的这种凭感动的奉献，他们就多收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做事，没有修理耶和华的殿。那刚才我说了，我们要简单看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些为什么说奉给耶和华的这些礼物是用来建圣殿的，也有圣经的根据。在出埃及记的35:5这里边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这个时候呢摩西让这些百姓奉献礼物是从家里拿来这些东西，那时候很多都是食物，还有拿献的，拿这个什么海狗皮啊什么，所有建圣殿这一切东西都是大家奉献出来的。那最多的就是金银铜，也就是这些呢都是作为礼物献给耶和华的，就是用于建会幕的。在35:21这里边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做圣衣，就是亚伦他们的衣服都是这些百姓奉献的，包括那些线那些布，没有任何的东西是自己出来的，全是百姓的奉献。那时候呢是建会幕，还没有律法的规定。那后来呢就有律法的规定了，关于给耶和华奉献礼物。在申命记的16:16，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就是三大节期，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来到耶和华的殿不可以空手来的，必须带礼物，或多或少都要带礼物来。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那这就是律法的明确规定了，没有规定数量。那这个呢就是个人的随自己的感动做的奉献。那这个奉献我们看主耶稣那个年代也是继续有的，也还是有一个奉献箱的。那个时候我们看有一个很这个大家都应该有印象的一个情节，就是主耶稣看到一个穷寡妇，他的奉献是吧，摆上了两个小钱，就是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一块钱，两个小钱加在一起就是一块钱。那这个奉献呢所有的这些我们看都是在十分之一之外的额外的，这礼物就是个人凭感动奉献的礼物。那我们看这个事情呢约阿施可以说做了一件好事，为神的殿那做这个奉献的改革，从而呢能够达到最后把神的殿修缮一新。那这个事情呢是约阿施他做的一件好事情。那接下来17:17以后呢就写了约阿施他的一个失败，他一个很坏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不够的。17，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把他夺取了，他又决心上来攻打耶路撒冷。那哈薛我们讲过这个人是很凶狠的是吧，他这个当政的时候一直是骚扰来攻击以色列的。那这时候他攻打了加特，加特是在以色列的西南部的， 他居然能够越过以色列去攻打南方的加特，是非利士的一个城，那把加特攻取了。这时候呢，他在回来的时候呢，他要想决心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这个哈薛呢还没有到，刚在路上，这个约阿施就听到了哈薛要来攻击他。我们看他的反应，他呢就赶紧的收拾所有的家当，把最好的这些礼物都收集起来送礼。十八节，犹大王约阿施于是拿出所有的圣物，圣物啊就是圣殿里边的这些值钱的东西，就是他的祖先犹大王约沙法、约兰和亚哈谢前几代王所献的圣物，以及他自己所献的圣物，还有耶和华殿和王宫宝库当中所有的金子，送给亚哈王、亚兰王哈薛。看到没有，他把所有的他能够收集起来所有的值钱的圣物和金子都打包送给了这个哈薛，为了哈薛不要来攻击他，为了得到这个暂时的这个平安，他把所有的几代王献给耶和华的这些圣物，包括他自己献的全拿出来了，还有他们宝库当中这些金子，这是相当相当厚的一份大礼，是吧？就是为了不让哈薛来攻击他。那我们看这个事情啊，这个哈薛还没有来，那这个战争的结果都不知道。他并不是没有一兵一卒的呀，犹大是有自己军队的，但是呢他完全一点没有信心。这个和后来以后我们会看到西西家王在这个数十万大军围困的情况下，也没有像他表现的这么差，这么这个恐惧。而且我们看到他也没有祷告，也没有求问神，甚至连先知他也没有问，完全就是用人的办法。他用以色列圣殿宝库当中所有的贵重的圣物暂时换取了平安，但呢这个平安确实是非常短暂的，那很快又遭到了这个哈薛的这个一次的这个侵犯。那这个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亚兰王用一个很小的一支军队又来攻击他。那上次呢讲到说他被打伤了，然后没有把他带走。那后来呢有的弟兄姊妹跟我反映说，这个原文就是这个和本圣经里边讲的不是被打伤了，而是患重病。在历代志下的24章25节，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然后要报祭司耶和华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这里面讲的是他患重病。这个 PPT 应该有一个照片的，在下边。对，就这个，我是从我们这个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查原文的一个 APP 里面看到。就这个原文呢，它是就是因伤口而这个造成的这种病，实际就是被打伤，就是被可能被砍伤啊，被射箭射伤啊，总之他的这个病呢的原因是被就是一个外伤了，就是一个我们看英文也是 leaving him severely wounded 就是受伤，受这个外伤，也就是他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患重病，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了，就是实际上这个重病的原因不是自己就是天生的天然的那种这种身体上的自己得的病，而是因为外伤是受伤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被亚兰军给伤了给打的。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没有矛盾的，讲的这个其实就是被打伤了。那这个时候呢，约阿施是47岁，他做王40年，7岁做王， 所以呢，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四十七岁应该是还是壮年，所以他显然是被亚兰军重伤以后，一看也活不了多久了，也就是亚兰军就干脆不管他了，就扔下他了。但是呢，神这时候也没有放过他，因为他做的那些恶是吧，用两个臣仆，这两个臣仆呢还都是外邦人的孩子，这个把他杀了，杀在床上。那这个约阿施可以说从小几个月就被神保护起来，然后呢蒙了很多的恩典，后来又被耶和耶大给扶上这个王位四十年。但是呢他晚年的时候呢做这些事情确实非常的可悲的，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好，我们继续看后边十九节，约阿施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之上吗？就是有这样一本历史书，上面都记载了每个朝代的王他们的这些事迹。二十节说，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他们在米罗宫内，他下到希拉的时候击杀了他。这个米罗呀，这个米罗就是在事件附近的一个城。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都曾经修建米罗，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之外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米罗，他们都修建米罗，修建这个城。那后来呢，这米罗这儿应该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犹大王经常在这住的一个地方。我们看他就被杀在这个地方了。二十一节，他的臣仆就是这两个人，不提他的名字了，就把这个约阿施给杀了，和他列祖在一起葬在大卫城。那这个呢和我们上次说的没有进这个列王的坟墓是不矛盾的，因为大卫城是很大的，就是耶路撒冷，那在这个整个这一块地可以修很多的坟墓的。那总之呢，他是没有进入列王的祖坟，他也葬在了这块地，这块坟地，所以说都在葬在大卫城，也葬在一块地里边，也可以说在和祖先在一起了，但是呢没有入这个祖坟，这个坟是一个坟墓的，没有入这个坟墓。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经文会觉得，哎，这里边跟那里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其实呢不矛盾，坟地和坟墓不是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十三章。十三章开始讲到了这个北国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这个奉献改革的那一年，就是约阿施三十岁的时候改革奉献开始修圣殿的时候。那这一年呢，北国也发生了事情，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在同一年，这个耶户死了，他儿子这个叫约哈斯做王。那我们的这个大纲上写的是约哈斯的屡教不改，那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王，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但是是一个事实，就是北国王二十多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的。这个约哈斯呢，他不但是坏，而且呢是屡教不改。第二节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陷入罪的那罪，这个是常态，几乎每一个王都要这样讲一次，总不离开，都是同样的一个结果，同样的一个评价。接下来第三节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的儿子便哈达的手里边。那这也是一个常态，就是他们离弃神，神就兴起外邦来管教他们，然后呢有时候他们会悔改。这里边就是第四节，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就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那这里边这个事情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这一位拯救者到底是谁，他干了什么，没有，找不到，在历代志下也没有。但是总之就是像士师记里边是一样的，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来拯救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兴起各样的人。那拯救他们以后呢，他们就好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不长呢，又老病又犯了，又开始离弃神。你看第六节，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献礼罪里大罪，还又回去了，继续犯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这亚瑟拉就是一个女的一个偶像，女神的一个偶像，还又去拜偶像去了。然后第七节，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兵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还留下一些给他留下，这个我感觉还不是太少，10000步兵也50个马兵，这个就非常像士师记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他们悖逆离弃神，然后神管教又悔改，然后呢神又拯救，接下来又是走老路。所以说这个实在是很可悲，以色列呢就这样的一种光景。然后第八节，约哈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大家看这两本书啊，一个是犹大列王记，一个是以色列诸王记，这是分别的不同的两本书。以色列诸王记写的这个以色列北国的这些王。然后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我们看这个他儿子要约哈斯做王，他做王的时候呢，犹大王约哈斯37年，犹大王约哈斯呢他做了40年王，也就是说第37年的时候，北国也叫约哈斯做王了，也就是这3年时间又是南北两国的王同名，都叫约哈斯。第11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这个呢大家都不用去考虑了，所有北国的王都是这句话，都是行恶，没有一个是行善的，也是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的那罪，仍然去行。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没有讲太多约阿师的事情，然后就很快的略过了。但是这个约阿师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和南国的犹大王亚玛谢曾经打过一仗，约阿师胜了，那是在后边我们会看到，当讲到犹大王的时候会讲到这个约阿师北国这个王。还有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给以利沙送终，这个约阿师。那约阿师的儿子呢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北国第一个王就叫耶罗波安，那么这个约阿师给他儿子起名呢也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北国的一个坏王的一个代表，每个王说他们行恶呢都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吧，使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纳罪，这是一个对每一个王的一个可以说通用的一个描述。那这样一个坏王的代表，一个第一个王，他把这个王的名字呢命名成自己的儿子，自己儿子用这样一个名字，也可以看到这个约阿师他的属灵的情况，他把这个第一个败坏的王这个名字拿来做自己的儿子的名字。所以说历史上也把这个耶罗波安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就是当这个国家已经前面有一个名字是王的时候呢，这个第二个同样的名字的王就叫二世。那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是有能力的，他曾经把以色列人带进短暂的复兴，但是呢这个人灵性也是不好的。好，下边就是这一段呢也很重要，就是以利沙的这个去世。以利沙的去世，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师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战车马兵是不是很熟悉，当时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就是这样叫的同样的话。 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个战车马兵就代表是一个保障、依靠。约阿施虽然是一个坏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他来见以利沙，也知道哭泣，也知道以利沙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保障。他一方面是不舍的，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他的害怕。这是以色列的先知，这个以利沙死了以后，可能以色列会遇到更大的这种威胁，因为是以利沙是一个神的先知离开了。我们看以利沙这时候还对他做了一件事情，就说你取弓箭来，这个王呢就取了弓箭，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这个以利沙用他的手按在这个约阿施的手上，让他打开朝东的窗。为什么朝东呢？因为亚兰就在东部，这个呢是要让他做这个动作，是要告诉他他们可以得胜亚兰的。然后呢，这个约阿施就把这个窗户打开了，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跟他说，这有一个宣告，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那这是给他的一个神的一个应许，是吧？你可以得胜的。那这时候我们看这个以利沙还能够按手在他的手上，其实这个呢也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是神的先知，他的手按在这个王的手上，就代表神的祝福、神的能力。那这个事情呢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还有一个动作。十八节，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就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让他拿弓箭往地上打，然后呢他打了3次。这时候我们看以利沙的反应，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那这个约阿施手里拿着剑朝地上打了3次停住了，以利沙呢就责备他，你为什么停，为什么不多打几下。以利沙说如果打5-6次那就可以了，就能够把他们灭尽，也就是说3次得胜不够，不能够把亚兰完全的灭尽的。那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觉得约阿施也挺可怜的，也挺无辜的。那以利沙你也没告诉我打几下，是不是你也没说让我打6下7下，那我就打3下我以为够了就停了。打完了以后呢，以利沙又说他你不够，打得不够。其实呢，这个你说不怪约阿施也怪他，为什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决心的话，如果是真的明白神的旨意，这样一个强敌你应该一直打下去，一直打，什么时候以利沙说够了停了你再停，这几支箭也不重你就打嘛。但是呢，这个显然这个王他对这个亚兰王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其实这是一个是决心，另外一个是就是信心。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到这些经文，我们会问他为什么3次就不能完全消灭亚兰呢？如果神让他们消灭亚兰1次就够了，他不需要3次。那这些事情神的旨意，神定下来的就是这样。我们不可以问为什么要3次，为什么3次不行又要5次。所以当我们对神的宣告，对先知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不信，就是一种悖逆。为什么神要这样定，为什么3次不行，不需要问为什么，这是神的主权。所谓神的主权就是不可以去问的，这就是神要的。神要的就是你的决心，你的决心就是神让先知告诉你让你打你就去打，神什么时候说停你就停，是吧？什么时候神没讲停你就停了，那你就是这个勇气信心不够， 那导致将来的结果就是没有完全灭掉这个亚兰。所以我们在祷告，在寻求神的时候，在这些人身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人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其实这些呢，背后就是他们的属灵生命对神的认识不够。为什么以利沙他做这些事情，他都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同样，这个剑交给这个约阿士王的手上，就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好，接下来二十节说，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又发生了一件神迹，就是以利沙，我们这个大纲是死后的神迹。死前他为以色列祝福，那死后呢还有神迹，真的非常的神奇。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来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那看见这一群人，应该就是犯境的这个摩押人。那这个正在埋葬死人的人呢，一看到摩押人来了，赶紧就跑了，是吧？然后慌乱之间呢，就把这个死人的尸体扔进了这个以利沙的坟墓里边。那以利沙的坟墓这时候是只剩骸骨了，就是骨头。那这个骨头应该是毫无生气的，就是枯干的骨头。那碰到这个骨头以后呢，死人就居然复活站起来了。那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向我们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以利沙他的骸骨，已经枯干的骨头，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让死人复活？他让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过，以利沙自己也做过，然后以利亚做过，主耶稣也做过，这个保罗、彼得他们都曾经使死人复活。但他们使死人复活都是，他们是首先是活着的，是吧？他们都是活的状态。但这时候以利沙是他的骨头，骨头是本来是毫无生命力的，但是呢，神可以让以利沙这个骸骨使死的人恢复生命，那这个就呢非常的不寻常。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到底意义在哪里？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这里面讲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7章51节，马太福音的27章51节，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啊，这个没有直接的，就是一样的这个情景，不是和以利沙让死人复活一样的情景，但是呢，也是让死人复活。就是这些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圣徒他们剩下的也是一堆骨头了，就是这些已睡的圣徒可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这些圣徒，他们在坟墓里边已经很久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在断气那一刻，这些圣徒没说多少个，他们都能够从坟墓里边走出来。显然这些人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而且他们还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城的，这是真实的活的身体。就是说原来的骨头，原来的一堆骨头现在忽然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是活着的人能够走出来，而且让人看见。这里边说是活着的让人看见的。在以西结书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情景，就是枯骨的大军在旷野，一堆枯骨，然后神让以西结看见这些枯骨原来是一堆枯干的骨头，然后呢后来就上边 长出来这个筋，后来又长肉，后来皮也长出来，就是一点一点的长，最后长成一只大军，而且是整齐的走路行军的。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神的这种大能的，能让这个完全没有生气的，就是完全变成了这种枯干的骨头，居然还能够焕发出生命力。那这些圣徒进了圣城让人看见，那大家想一想，这些人是不是就一直活下去了呢？一定不会的，对吧？如果古代那些圣徒一直活下去，那他们将来怎么办？是一直活下去吗？那现在应该还在呀，对吧？绝对一定是就短暂的显现，就像在变相山上摩西和以利亚一样的显现一下，让人看见。其实这些呢，我的理解都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完全没有生命的骨头又能够复活有生命。那神借着以利沙，借着他的这个枯骨，也能够实现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就是在彰显神的这种能力。那关于我们将来的复活，保罗也说了，是吧？我们将来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要先复活。历史历代包括亚伯拉罕那个年代，一直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那个年代，可能前后几千年，就是到现在已经四千年了。这几千年当中，所有的属主的在主里边睡的人都会复活。那那些人可能连骨头都没有了，有的人殉道的被炸弹炸，可能连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呢，即使是这样都可以复活的，都可以有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那样荣耀的身体的。好，那我们再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以利沙他的年龄。以利沙年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推算一下，以利沙是非常长寿的，就是圣经里边明确的这个大概的年限，我们可以推算出来，他是从亚哈那个时候就蒙召做先知了，是吧？耶洗别把这个以利亚吓跑了，以利亚回来就呼召他做先知，那时候亚哈还活着。那从亚哈开始，后来有三个王，约兰王他做了十二年王，耶户做了二十八年王，这已经四十年了，然后约哈斯是十七年，那这三个王加在一起呢就已经五十七年，就是他横跨这三个王就是五十七年。那在这个约兰之前呢，亚哈王的时候不知道有几年，我就算他五年吧，因为亚哈也做了十几年的王的。那后边这个约阿施把他这个送他，约阿施做王几年也不知道，也大概算五年，那就是前后有十年。如果前后十年的话，就是六十七年。六十七年，如果他蒙召的时候三十岁，那就是活了九十七岁；如果蒙召的时候二十岁呢，那就是八十七岁。这个二十岁蒙召的机会不太大，因为大部分以色列人我们看都是服侍的祭司都是三十岁嘛。那就即使是二十岁蒙召，再加上这个六十多年也八十，起码八十几岁，也算长寿。而在那个时代，平均寿命都是六十多岁的，六七十岁都算不错了。所以他也是神给他非常长寿的，所以他也是行神迹最多。我们就是从圣经当中看以色列这个神的百姓的历史，真正神迹就是大范围的、大规模的发生神迹。就是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摩西，神使用摩西出埃及，在埃及行了很多神迹，在旷野也行了很多神迹。那最后一次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传道行很多神迹，包括后来他的使徒包括保罗都行神迹。那还有一次就是以利沙，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的神迹是所有的旧约先知当中神迹最多的，超过他的师父以利亚。三次大的集中的行神迹， 以利沙是中间那一次。为什么在这一次呢？其实那时候是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灵性非常低落的时候，在列王期间，所以需要以利沙这时候出来彰显神的大能，彰显神的同在。那接下来这一个还剩下几段几节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击打三次没有能够灭绝亚兰。22节说，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那这时候神还有怜悯，还保存他们。那这个亚兰王哈薛死后，他的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那这个便哈达接续做王以后呢，这个短暂的以色列人得胜，就是因为这个三次击打，这个神让这个约阿施三次得胜亚兰，然后把以前25节说，从前哈薛和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就是把原来损失的那些城全夺回来了，三次已经夺回来了。但是呢，因为还差两三次，就以后就不能再得胜了。那如果再得胜几次呢，就能把亚兰完全灭绝了。但是呢，可惜他没有做到。那这个便哈达是这个哈薛的儿子，在之前亚兰王也有一个叫便哈达的。便哈达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哈达的儿子，哈达之子。这个哈达是亚兰的一个神明的名字。这个旧约里边这个便呢，就是儿子的意思。我们看这个便雅敏是吧，便雅敏原来呢叫便俄尼，就是悲伤之子，是拉杰给他儿子起的名字，后来给雅各把他改成便雅敏，就是右手之子，代表是强壮的有力的右手。这个便就是儿子的意思。在新约呢，这个便变成了巴，其实是都是发音类似的，比如说巴拿巴、巴德罗买也都是儿子的意思。巴拿巴是这个劝慰之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正好今天13章结束，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赐下这些鲜活的历史人物，让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属灵的教训，学到属灵的功课。我们看到神你大大的使用以利沙，为什么他成为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让我们学习效法以利沙。我们都愿意求加倍感动以利亚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像以利沙那样一个敬虔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的人，让我们所行所做的都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来寻求主，也愿意来跟随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荣耀主你的教会。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谢谢。